亲爱的家人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点点，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。今天我们朗读《游子吟》第五章，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。人能造一个活细胞吗？本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基本还是宏观生物学，一提及生物学，人们立即想到捕蝴蝶、采花草。电子显微镜的应用使人们可以研究观察到细胞的各种结构和变化。60年代，生物学发展为细胞生物学，到70年代末期，由于基因重组等技术的问世，人们已可以在分子水平研究各种生命现象了。分子生物学的崛起，为生物学、医学、农业带来革命性变革。生物工程已成为若干前沿学科之一。有人预测，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。尽管生物学的发展突飞猛进，日新月异，但人们仍无法造出一个活细胞来。不少人认为人造活细胞是遥遥无期的。1998年初，有人用克隆的方法，用成年羊的乳腺细胞复制出小羊陶粒，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。复制人的呼声震耳不绝，陶粒的诞生具有重大科学意义。然而日光之下无新事，它没有创造什么，只不过是将现存的细胞重组而已。更有甚者，正当人们为复制人可能引起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时，近日却传出年龄仅1岁多的陶粒已出现衰老症状的消息，给复制工作投下了阴影。光的本质。300年前，牛顿根据他长期研究的结果，认为光由粒子组成。虽然与牛顿同时期的荷兰科学家海更斯的实验证明光由光波组成，但因牛顿名气很大，科学界没有重视海更斯的学说。1801年，杨多马发现光穿过2条狭缝会发生干扰现象。光的这种衍射现象强烈地支持光是波的理论，但那时光波性质仍未被充分认同。1864年，数学家马克威尔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。1887年，赫兹在实验室中成功地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，证实了马克威尔的理论。此后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才接受了光的电磁理论，牛顿的光粒子学说被认为是错误的，光波学说高于一切。到19世纪末期，光电效应的发现又对光波学说提出挑战。当光撞击一个金属面时，会把金属面的电子打击出来，这叫光电效应。电子流的强弱取决于入射光的强弱和波长。当入射光的波长大于某一个值时，则无论怎么增强光的强度也不能产生电流。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，因为光子的能量与它的振动频率成正比，只有频率大于某个值的光子才有足够的能量击打电子，使之脱离金属面而形成电流。同时 入射光越强，表示入射的光子越多，打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也越多，故电流越强。所以光电效应与光波理论不符。1900年，普朗克推出量子光学，这种认为光是由量子组成的理论才解释了光电效应。于是人们对光的认识又翻了个个，到底光是量子还是波？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。现在科学家承认光有两重性，既是粒子又是波。光的反射和折射既可用粒子学说，也可用波动学说来解释。光的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，光电效应则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。光是如此重要，又如此奇妙，令人感叹不已。人们目前对光的性质只能用颇为矛盾的两重性来解释，但光的这种两重性已被科学界凭信心接受。笔者联想到，我们读圣经时也同样面对很多难解的地方，比如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既有人性又有神性，既是人又是神。我们是否也可以像科学家接受光的两重性一样，谦卑下来，凭信心接受耶稣的神人两重性呢？耶稣一再宣称，称他自己是光，是世界的光，真是太奇妙了。好，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，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。感谢家人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